好，那我们先礼赞佛陀。南无大士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斯。刚才我们已经讨论到了贪根心的二十个名法，一个心王加上十九个心所，所以一共二十个。那如果现在你心中起了慢，好，我慢，那什么心所呢？会什么心所会在你心流升起呢？第一个是心王，好，哪一个心呢？慢呢，只出现与四种邪见不相应的心。我们一共有八种贪根心，啊，四个是与邪见相应，啊。邪见升起的时候呢，我慢是不会升起的。另外有 四种是与邪见不相应，啊，所以我慢呢会出现在与邪见不相应的心，但是不是所有邪见不相应的心会有我慢，啊，比如说现在心中升起的慢，啊，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升起慢呢？你认为你自己比别人优越，就会升起我慢。那如果你认为你自己跟别人平等，会不会升起我慢呢？会，好。那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比别人劣等，会不会升起我慢呢？会，好。所以呢，我慢呢，在三种情况之下都会升起。第一个，你认为你自己比别人优越。好，第二个，好，你说他有什么了不起，他赚五百万我也赚五百万，所以跟人家平等也会升起我慢。好，那个富翁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靠他生存，所以你虽然比他劣等，你还是会升起我慢。好，所以现在比如说你心中认为你别比你的才智、你的容貌、你的学问等等比别人家优越，所以升起了慢心。那什么心所呢会跟这个慢心相应呢？第一个呢是心王，哪一个心王？越剧，哦，可能是舍剧，可能是越剧。我们先谈越剧，哦，越剧智，也不是越剧邪见不相应，哦，没有邪见，哦，越剧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哦，这个就是心王。心王只能够升起一个刹那，只有一个心，但是可以有很多心所，哦，所以在这个我慢升起的时候，一共有十九个心所，一个心王，哦，那十九个呢，七个是偏一切心心所，哪七个？触受想思意境性明法明命根作意，这七个呢，不管是善或者不善都会升起，哦，然后再加上六个杂心所，寻是圣洁清净喜欲，一共有十四个了。然后另外有四个是偏一切不善心心所，哪四个呢？痴无惭无愧调举。在每一个不善心里呢，都涉及 某种程度对恶行之愚痴，这个就是无明、哦、然后在每一个不善心里呢，都有这个对恶行不感到惭愧的无惭，那对恶行所带来的果报不感到害怕的无愧。另外一个呢，就是潜在的、哦、调举，当你在造恶的时候呢，你的心呢一定是散乱的、哦、调举。所以这四个呢，是一切偏一切不善心心所，然后再加上贪，因为现在升起的是贪慢心嘛，所以一定有贪。有没有邪见啊？我已经说过了，慢跟邪见不能够同时升起，所以没有邪见，去掉那个邪见，然后升起的是慢，然后去掉邪见，然后以慢代替，所以一共有20个明法，相应明法，一个心王，19个心所。好，现在我们再看，当疑、哦、比如说你怀疑，你怀疑对佛陀产生的怀疑，或者对法，对这个四圣地大圣道产生的怀疑，那在你心中会升起怎样的心所呢？会升起哪一些明法呢？疑是不善心的哪一个？我们有12种不善心嘛，它是在什么？在贪还是在嗔还是在痴？吃、哦、吃一共有2种心，一个是疑，一个是调举、哦、那这疑呢，所以一个心王，那个心王就是疑相应一心、哦、记得吗？疑相应一心、啊、这个心王就是那一个心、哦、然后跟它相应的心所呢，一共有15个，哪15个呢？一定有7个偏一切心所，哪7个？触、受、想、思、一境性、明命根、根作意，这7个一定会有的、哦、然后6个杂心所呢？是精进，只有3个，少了什么？少了圣洁、喜跟欲、哦、为什么没有圣洁？因为当你产生怀疑的时候，你不能够肯定，所以圣洁不可能会升起。好，然后喜也不可能升起，因为它是舍惧。好，那你在怀疑的时候，你不可能产生欢喜。好，那欲呢？欲是和一个决心要得到，在你疑的时候，你也是没有这个欲，所以呢，没有这3个杂心所。然后一定有一切不善心呢，一定有4个偏一切不善心心所，哪4个？痴、无惭、无愧、调举、哦、然后再加上1个疑，所以一共有16个。现在你应该越来越了解你的心了、哦、所以恶心升起的时候，你看是什么？是疑啊，还是贪啊，还是嗔啊？然后你再研究你的心所。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嗔根心。嗔根心一共有多少个嗔根心？有多少个？一共有多少个嗔根心？2个啊，2个都记不住的话，你怎么记得住52个心所、89个心呢、啊？2个嗔根心啊，8个贪根心，2个痴根心啊。OK， 2个嗔根心，你不要跟我讲有18个嗔根心啊。好，那18个是18个相应明法啊，不是嗔根心啊。来，现在比如说你对某一件事情啊，那个声音，人家诽谤你的声音啊，刺激到你的耳根，升起了耳门心路过程，过后升起了意门心路过程啊。那意门心路过程的就很多，有7个塑形心，那个塑形心是 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好，所以那个心王呢，就是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那跟这个心王相伴的心所一共有多少个？多少个？17个。哪17个呢？一定有7个偏一切心，心所。哪7个？触受想思意尽性明命根跟作意、哦、这7个一定会有的，不管是善或者是不善。然后杂心所一共有多少个？在6个里面呢，只有5个会升起：寻、视、圣解、精进跟欲。为什么喜不升起？因为你在生气、啊、因为你在生气，所以不会升起 喜悦的心，所以没有喜、啊、然后有4个呢，一定是跟一切不善心所相应的：痴、无惭、无愧、吊举。这4个、啊、你一定要背上来，这4个是你的好朋友、啊、当你不善心一升起，这4个好朋友就来了、啊、所以要背上来。然后再加上一个嗔心。好，那再考验你们一下哈，如果这颗心呢是忧惧嗔恚相应有形一心，刚才我们讲的是无形嘛，现在是有形一心，那会有多少个心所？来，快点，谁想到就马上回答。有多少个心所？一问就问倒了。多少个心所？来，不怕失败，来，快点回答。有信心的就大声一点哈，有信心认为你是对的就大声一点。多少？17个。不对。19也不对。啊？18个啊！刚才无形是18，现在有形也是18，那有什么差别啊？无形有18个，对不起哈，这18 ，OK， 17个，因为我加上心王，啊，我加上心王，那加上心王，18个嘛，现在无形有18，如果是有形呢？20，对了，20，哪20？哪2个心所？对了，你们两位很聪明啊，昏沉跟睡眠。刚才已经讲过了，这2个叫做有形心所，因为它是被动的、哦、它心是被人家推动它才去做，所以它心流中呢带有昏沉跟睡眠，不积极的，它心是不积极的。所以一共有加上，如果是有形的就加上昏沉睡眠，所以一共有20个明法，一个心王，19个心所。好，那如果是谦呢？比如说你有的财产哈，你很不能够忍受跟别人家分享。刚才讲过了哈，你在吃好的东西，你朋友来了，你快点把那好东西藏起来啊，那心中就升起了谦。那一共有多少个心所？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有没有谦这个心所在你心流中升起？有没有？有。那现在你要了解哈，哪些心所呢会在谦心升起的时候一同升起？谦是贪根心还是嗔根心？嗔根心，所以一定会有嗔哈。然后一定有7个嘛，对不对？一定有7个，再加上杂心所多少个？6个。不对，杂心所要加上，当你升起谦的时候 六个杂心所会升起多少个？五个。缺少什么？喜。因为这个谦是在嗔根心，嗔根心是忧惧，忧惧是不会有喜的，明白吗？好，所以就少了一个喜，就五个嘛，然后一定有四个不善心，心所痴，无惭无愧跟吊举，再加上一个嗔，然后再加上一个谦，所以一共有十九个。如果是有形呢，就加上两个，就二十一个。好，那如果是妒忌呢，我们有四个嗔因，一共有四个嘛，嗔、谦、妒忌跟恶作或者是追悔。所以呢，如果是你升起了妒忌，第一个是心王，然后加上七个偏一切心所，再加上五个杂心所，没有喜啊，当你升起嗔根心是不会有喜的，所以少了一个喜，再加上四个偏一切不善心所，再加上嗔根妒忌，明白吗？好，如果你升起吊举，比如说你现在听经，你不能够专心，你升起了吊举，那你的心，你的明法里面一共有多少个明法？吊举是什么句？舍句还是越句？舍句，舍句就没有喜，你要记得。然后第一个心王，哪一个心王呢？吃里面有一个叫吊举相应一心，那一个心，然后一定有七个偏一切心所触受想思一境性明明跟作语，再加上行事圣洁精进，少了两个，一个是喜，一个是欲，欲是有一种决心的意思，但你吊举的时候那个欲呢是不可能升起的，然后再加上四个偏一切不善心所痴无惭无愧吊举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只有十六个明法。那这十六个明法在哪一个心事刹那里升起？来回答，这十六个明法在哪一个心事刹那里升起？大声一点，塑形心，对啦，所以每一个塑形心都有这十六个明法。那一门转向有多少个？一门转向有分波，有分心，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一门转向是什么心呢？善心、果报心、为作心是哪一个心？为作心啊，为作心，所以它不是造业的心，所以我没有谈到，那么不是很重要啊。一门转向只有十二个啊，十二个心，一个心王加上十一个心所。到精进而已，到精进就结束了，因为他不是不善心，所以没有四个，没有吃无惭无愧跟吊取。来，你们看82页书本，以不善心所当中，痴无惭无愧吊举，是者名为偏一切不善心所。他们出现于所有十二不善心里， 贪呢，只出现于八种与贪俱行之心；邪见呢，只出现于四种与邪见相应的心；慢呢，只出现于四种与邪见不相应的心。但是，不是所有与邪见不相应的心呢，都会有慢。嗔、妒忌跟嗔呢，即恶作，恶作跟追悔是同一个意思哈，只出现于两种嗔恚相应的心。昏沉与睡眠呢，只出现于五种有形的心。来考验考你一下，哪五种有形的心？哪五种？我又问你才来翻，那你来得及？你要背上来才行啊。八个贪根心就有四个有形啦，那另外还有一个有形呢？两个贪根心就有一个有形，所以一共有五种五行，这么容易？好，接着下来，疑呢，只出现于疑相应的心。好，我们现在进入25个美心所、哦、这些不善心所比较有压力、哦、很压迫，我们进入美心所放松一下。25个美心所呢，又可以分为19个偏一切美心心所，3个离心所，2个无量心所，1个慧根心所，有没有看到？好，我们来看19个偏一切美心心所。来，第一个是信，它的特性是有信心。我没有照着你那个、哦、没有照着，我有时候是看影、照着荧幕、哦、信呢，它的特性是有信心，它的作用呢是澄清，有如清水宝石，能够使到浑浊的水呢变得清澈。当你心中升起怀疑的时候呢，你就好像一个水变成浑浊浊而物，
是浑浊，
浑浊的水了哈。所以，但是如果你一旦升起那个信心呢，那个信心就好像宝石一样，可以清掉、清净、净化你那个浑浊的心啊。所以信心呢的作用呢，就是澄清。己孤独长者、哦、你们都知道、哦、己孤独长者还是给孤独长者，己孤独长者、哦、当他一听到佛陀出现、哦、听到佛陀这个名字呢，他心中就升起很大的信心，所以他半夜呢就要跑去见佛陀，他实在不能够再忍受要等到明天，所以他半夜就出门要去见佛陀。当他经过一座坟墓的时候呢，突然间他感到很害怕了、哦、经过坟墓每个人都怕吗、哦、我应该是鬼怕你们、啊、不是你们怕鬼、啊、你们的福报比鬼还大，为什么要怕鬼、哦、所以他经过一座坟墓的时候呢，他就感到非常害怕，所以他心中升起了怀疑恐惧、哦、那个时候呢，佛陀知道、哦、佛陀、哦、跟他说继续前进，继续前进。他听到过后，整个信心又升起了。所以那个信心一升起呢，就像宝石这样、哦、马上就可以使到浑浊的水呢变得清澈。所以他一信心一升起呢，他就可以马上净化他的怀疑恐惧等等。所以信心很重要。信心呢就好像手，我们的双手，当你有双手，你进入宝山的时候，你看到整座都是宝石，你可以不可以取？你可以用你的双手 把宝石全部取回去。但是如果你是没有双手的人，你进入 宝山，因为你没有双手，你怎么取宝石？你用嘴巴吗？不能、哦、所以呢，信心呢就等于我们的双手、哦、可以取宝石。当你进入佛教的时候，你是没有信心呢，那佛教的精华呢，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佛教的这个精华呢取到、哦、所以信心呢就能够取善法、哦、有信心者能取善法。但是呢，信心要跟智慧配合、哦、如果你信心太强，人家讲什么你就相信什么的话，那你取的也不是宝石，你取的全部是石头、哦、所以信心呢要跟智慧要平衡、哦、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信心太过强盛，那西方人呢就是智慧太过强盛，他每一件事他都要怀疑哦、那我们东方每一件事都相信，人家叫你念这个你也念，人家念了这个去那里全部相信，从来不会去质疑，这个也不对、哦、所以五根一定要平衡，信心跟智慧要平衡，精进要跟定力平衡，那正念呢是永远都需要的，你有正念你就知道我信心太超越了，智慧不够、哦，如果你没有正念，你根本不知道你信心太过强盛，智慧不够、哦、所以这个正念就好像盐一样、哦、你煮每一道菜呢，如果没有盐的话呢，这道菜实在是够难吃了，所以信这个正念就像盐，任何时刻呢都需要这个正念。对，第二个就是正念的念、哦、沙地念的特性呢，念的特性是对目标念念分明而不流失，尤其是在禅修的时候，这个念这个正念呢特别重要、哦、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你的心呢如果对目标忘记了你的目标，就是失掉了正念。如果你的心没有离开你的目标，不管那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哦、你的心不离开你的目标，就是你有正念、哦，但如果你定力很深，但是你缺乏正念，比如说你专注在安般念，你定力非常的深，但是在某一时刻某一刹那你突然失掉了你的正念，那你的心呢就会跌入有分、啊、就会跌入有分心、啊、有分心正念就已经对目标失去了对目标的认识、啊、那你跌入有分心，你不知道你已经失掉了那个目标，那你就一直在有分心里面，非常的幽静，非常的美妙，非常的幽静、哦、那你出来过后你才知道，诶，刚才我好像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那 你回想一下，诶，那个境界又不错，没有烦恼，很好，所以你的心会倾向再次进入那种境界、哦、那有人就以为这种境界就是涅槃，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涅槃也是没有名色嘛，那你跌入有分心，有分心取什么为所缘？什么为所缘？过去临终塑行心的所缘为所缘，那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过去事，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有分心现在取什么，取玫瑰花啦，取生命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好，直到你观到你过去事你才可以看到。所以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有分心是取过去所缘，所以当有分心升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所缘，所以你以为是没有名色，没有名色就是涅槃嘛、啊、你以为是、没有名色，所以你认为你的心进入涅槃，那是不对的、啊、我去美国的时候，有西洋人，他心就是一直跌进这个有分，他问过很多老师，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解释、啊、当我跟他解释这个有分心的时候，他才好像豁然开悟这样、啊、很多人有这个境界，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好，那念的 作用呢，是不迷惑或者不忘失，不忘失所缘。这个念呢，它不像漂浮的葫芦，而像沉入水里的石头一样。 葫芦是漂浮在水面的，所以如果你的专注力呢，专注在你的所缘是像葫芦这样漂浮的，这种不是正念哦。正念是很深的沉浸在你的目标里面，就像石，你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里，它一下子就沉进去，这种才是正念，很深的正念。如果只是漂浮在上面的，很快你就会忘掉那个目标了。所以正念呢，又称为是心的稳定警觉，这个警觉性非常的高，心的稳定警觉。如果你正念强的话，心中升起的每一个善念，你马上就知道。我贪升起，马上就知道，然后你就观它无常无我，无常无我。如果你正念不强呢，贪升起可能三秒钟、五秒钟过后你才知道。所以这个正念呢是要培育的。这个正念呢也可以守护我们的心。一个有正念的心呢，一个有正念的人呢，这个烦恼呢就不容易升起。因为你把心呢专注在一个目标，所以你的五根呢是暂时的关闭。一心不能二用嘛。当你的心专注在你目标的时候呢，有人在你前面走过你也看不到。你听到不喜欢的声音你也听不到。就是你的五根呢暂时的关闭。所以这个正念呢守护你的心。就像守门人一样，这个正念呢譬喻为守门人。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守门人？目的是为了防止那些陌生人进入那个地区嘛，就是或者是防止那个贼进入地区。所以正念呢也是防止贼进入，防止什么贼啊？烦恼贼。正念是防止烦恼贼进入我们的心流。所以正念呢只允许善法进入，不允许恶法进入我们的心里。那正念的静音是什么呢？什么静音可以产生直到这个正念升起？就是强而有力的想或者思念处。哪思念处呢？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个叫念处啊，就是培育正念的 场地、它的业处。培育正念的业处一共有四种：身、受、心、法。安般念是身念处，那你观你升起的贪、观升起的嗔，这些叫做心念处。那如果你观耳根，这个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就会升起了喜欢或者不喜欢。如果你是这样观的，是法念处。那你如果你观心中的乐受、苦受等等，这个是受念处。所以无时无刻你都可以观四念处。修行呢，你不要以为修行呢一定要在那边坐坐才是修行。行住坐卧都是修行。因为受是每一个偏一切心心所，所以受呢在每一个心事刹那它都会升起。你只要有正念你就可以观到了。来接着下来，禅是对二法一二行感到羞耻，它作用是不造恶，现起是退避诸恶。那它的静音呢就是尊重自己。比如说一个有地位的人，你叫他去市场偷东西，他要不要做啊？不要。为什么？因为他尊重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有禅，有这个禅。然后愧呢，对恶行感到害怕，他不造恶，他退避诸恶。他的静音呢是因为他尊重别人。这个惭愧呢，比如说有一个棒，有一个木棒，它有两端嘛，一端被 一端沾满了粪便，另外一端呢被火烧的火红、哦、那一个人呢不想去动到那个沾满粪便的一端，为什么？因为他感到羞耻、哦、我站在我全身臭臭脏兮兮的，他感到羞耻，所以这个就是馋。那另外一个人呢也不想去沾到那个被烧的火红的那一端，为什么？怕被烧到，这个形容为愧、哦、害怕恶行带来的果报、哦、那这个惭愧呢被称为世间的保护法，因为它保护世间、哦、佛陀在增支部行为经中说，诸比丘有两种法保护世间，哪两种呢？惭疑愧。诸比丘，若无此两种法不保护世间，则不知这是母亲的姐妹啊，宿国的妻子、师母及师长之妻。世间呢将走向混乱，犹如羊、鸡、猪、狗、豺狼啊，这些动物呢，它因为没有惭愧啊，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分这些是太太没有妻子还是他的儿子，他们的性行为就是没有这两个惭愧，已经不分了哈、哦。我们人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惭愧，所以我们不会去跟我们家庭的人发生，我们的兄弟姐妹发生性关系，因为我们有这个惭跟愧。嗯，那诸比丘呢，正因为有此两种法惭跟愧呢，保护世间呢。所以呢知道这是母亲的姐姐、妹妹、宿伯的妻子、师母及师长之妻。好，接着下来，贪，无贪的心呢不执着于世间所言，世间所言包括一切的心所跟设法啊，即是不执着他为我的，就像水珠哈、哦，你看到早上呢，水珠呢，它滴在荷叶的时候呢，它马上就滑走了，它不粘住荷叶，所以这个就是无贪啊，无执着，没有执着。就像荷叶不粘住水珠，不粘住荷叶一般。接着下来，无嗔，心对所言呢不粗暴，不想破坏，这个很容易哈。无嗔呢又称为慈爱啊，它的作用呢是去除怨恨或者去除怒火。第七，接着下来呢，中舍性。中舍性呢是保持相应心及心所对所言时中而不偏，离开我慢于昏沉睡眠，以舍的态度呢看待所言。它的作用是防止过多或者不足，或者去除偏袒。就像马车夫哈、哦，他看着两只马啊、哦、相等的马呢前进，所以他只是旁观的看着罢了啊、哦，没有偏向任何一边，叫做中舍性。舍受是不是中舍性呢、啊？我们有乐受、乐受、舍受，是不是中舍性？是不是？不是啊，不是。我们一共有五蕴嘛，哈、哦，28个设法叫做色蕴，89种心叫做识蕴，然后想蕴呢，我们已经读到了，想就是想蕴，然后收。就是受印，那剩下50个心所、啊、去掉想跟受，剩下50个心所就是 行运、啊、现在我们读的全部是行运了、啊、接着下来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安是诸心所清安，心清安呢是心清安，这些都是美心所、哦、当你升起善心的时候呢，这些心呢都会升起。这个身清安跟心清安呢是对治导致烦躁的调举跟恶作、嗯、当你心中升起的调举跟恶作呢，你的心跟心所就不清安了。所以心身清安跟心清安呢是对治导致烦躁的调举跟恶作。身接着下来身清快性，心清快性，身这个身呢就表示心所、哦、这个心呢就表示心，这个身清快性跟心清快性呢是对治导致沉重的昏沉跟睡眠。比如说在禅修的时候、哦、你感到昏沉跟睡眠那个时刻呢，你的心呢就是没有这个轻快性了。身柔软性，心柔软性，就是诸心所柔软跟诸心柔软，他们是对治导致僵硬的邪见跟我慢。当你的心升起的慢的时候，你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时候，你的心呢就变成僵硬了，就失掉了那个柔软性。同样的、哦、当你升起了邪见，你认为善做善业没有善报，你升起了这种邪见的话呢，别人怎么劝你呢都劝不听，因为你的心、啊、已经僵硬了，没有了这个柔软，没有了心柔软跟心所柔软。身色业性跟心色业性，色业性的意思就是很容易操作，很容易操作，叫做心色、心所色应，心色应。接着下来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这个也很容易明白。身正直性跟心正直性，身正直性呢是表示心所正直，不虚伪不欺骗。心正直呢是心正直不虚伪跟不欺骗，这个欺骗跟虚伪呢是不同意思、哦、欺骗呢是掩饰自己的恶行、哦、比如说你做错了，人家说哎，你做错了那错事，你说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你欺骗你掩饰自己的恶行。那虚伪呢、哦、比如说你没有证到禅那，你跟别人家说我证到禅那，你没有证到道果，你跟别人家说你证到道果、哦、这种叫做虚伪，就是展示自己没有的品德。那如果你是个 很有嗔恨的心呢，你是个嗔跟心很重的人呢，而你去跟人家讲说我很有慈爱的、哦、这个也是虚伪、哦、这个正直性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禅修，禅修中呢有五个因素呢可以导致一个人证到道果，其中一个就是正直或者叫诚实。一个不诚实的人呢他不会、啊、不能够证到道果。来，现在我们进入三个离心所，我讲的比较快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三个离心所，正语、正业、正命。正语呢是远离与谋生无关的妄语、两舌、二口、其语跟四恶语，或者不说恶语。这还没有进入这三个离心所，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十九个偏一切美心心所，那十九个 来，你们读一下哈。为什么叫十九个偏一切美心心所？从他的字义里面，你明白了什么呢？所有的美心所呢，都会有这十九个啊，所有的美心所呢，都会跟这十九个心所，所有的美心都会跟这十九个心所相应，所以叫做十九个偏一切美心心所。那如果是不善心所呢？有多少个跟不善心所？有多少个心所会跟一切不善心相应？啊，累了哦，十二个，多少个？四个，哪四个？吃无惭无愧调举，所以四个哈，但是跟美心所相应，跟美心相应的心所一共有十九个。好，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离心所，你看七十四页。
OK，
好，离这三种属于美心所的离呢，是刻意远离。语言、行动与事业上的恶行，对于世间心呢，只有当有机会造恶而刻意克制自己不犯时，离心所才会升起。在没有机会造恶的情况之下不造恶，那并不是远离，而是纯净的德行。朱论师呢，把离分别为三种，一个叫自然离，第二叫持戒离，第三是正断离。什么是自然离呢？自然离呢，是由于审视自己的社会地位、年纪、教育程度等等，而在有机会造恶时不造恶。例如，在考虑了被捉到时，以自己的名义有损而不偷盗。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自然离啊。有一位兄弟呢，他的妈妈生病了，需要吃兔肉啊，兔的肉。那哥哥呢，就叫他去捉兔子，所以他就跑到山上去捉兔子了啊。当他捉到这个兔子呢，跌入这个陷阱，他要捉的时候呢，他就听到这个兔子一直在痛苦的叫，他心中就想到说，啊，为了救活我的妈妈，我去伤害一只生命呢，那是不适合的，不适当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兔子给放掉了，这种叫做自然离，啊，然后持戒离呢，啊，比如说你在跟出家人那边守戒持戒拿了五戒过后呢，当你要面对这个破戒的时候，你想到了你刚拿到五戒，你不能够再破，这种叫做持戒离。好，在斯里兰卡呢，也是有一位农夫，当他跟比丘拿五戒过后呢，他就去农田里种田了。好，刚好应该是他的牛呢不见掉，他去追踪去找寻他的牛的时候呢，不小心呢跌进一个山谷里面，山洞里面哈，那刚好山洞里面有一只蟒蛇，一蟒蛇看到他跌下来，就把他身体卷住了。那个时候，这个农夫也带着一把刀，哈，一把刀，所以他把刀抽出要杀死这只蟒蛇，但是他想到说，哎，我刚才才跟比丘受戒受五戒不杀生戒，我不应该杀 杀这条盲蛇，所以他犹豫了，他迟疑该不该做。后来他又想说，哎，我不杀他就被杀死，所以他还是决定要杀。但是一想起，他又觉得说他不应该做，因为他刚刚持戒。那最后呢，他怕自己犯这个戒呢，怕自己犯这个杀生戒呢，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刀给丢掉了。丢掉你就不可以再杀他了嘛。当他一把这个刀，这把刀丢掉的时候呢，这个盲蛇呢也同时放了他。所以直接的力量也是蛮大的。好，如果他杀死这条蛇，那如果他往生的时候这个恶业成熟呢，他可能就会下世恶道。好，那如果他不杀死，问你一个问题，好，如果他不杀如果他不杀这条盲蛇而被盲蛇杀死，值得吗？值得吗？哎，回答值得还是不值得？如果他不杀盲蛇而被盲蛇杀死，值得。那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做啊？你讲值得，那你就做不出来、你会不会这样做？你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你贪爱你的生命、但是呢，你不要这样短视、你要把眼光看远一点。生死，我们在轮回中生死已经千万亿次了啦，再死一次也没有关系、那死的有价值嘛？因为你不杀，因为你的戒的关系，你不杀，所以就算你被盲蛇杀死，如果你是带着一个善心的，我肯定你上天堂。好，那你如果跟在人间继续生存，当一个农夫跟上天堂，哪一个比较快乐？当然是上天堂比较快乐啊。农夫要赚钱这么辛苦，我上天堂我享受什么，要什么五欲都有，当然是上天堂比较快乐。所以当你在面对这种要破戒的时候呢，你就要审视我破戒过后我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如果我持戒清净，我在当下损失的跟我不破戒过后所得到的果报，你一比起来，你就会觉得生命不是这么的可贵的。出生在那里才是比较重要、你因为杀了一条盲蛇 OK， 这个恶业成熟，你下世恶道你是没有机会听闻佛法的，你完全没有机会听闻佛法，因为你的心流里面缺少一个慧根、是恶道的众生是没有慧根的，无因心，他们的结绳是无因的，没有因的、那你如果因为不杀生或者不破任何欲戒而你死亡，那个戒呢，你持戒的功德呢，那带你往生天上或者是更高等的人的畜生。所以你要这样看，看远一点，不要看得这么近、好，所以这个呢，他为了持、这个叫做持戒离、他不要，因为他持戒过后呢，他不想再破戒，所以叫持戒离。第三呢，正断离。正断离呢，是与出世间道心相应的离，他完全根除了造恶的倾向。当一个人正到了这个出世间道心呢，他连要造恶这个念头啊，在梦中呢都不会出现。他如果在梦中说要破五戒了，他马上就会惊醒起来。就算在梦中他都不会破五戒，更何况是在清醒的时刻。这种叫做正断离。好，那正语是什么意思呢？正语是刻意远离恶语一共有四种嘛，妄语、恶口、两舌跟绮语。正业呢，就是刻意远离生恶行一共有三种，杀生、偷盗跟邪淫。第三正命是刻意远离邪命有五种，贩卖毒品、麻醉品、武器 奴隶以及供屠宰的动物，你不要去做这种职业呢，你心中就会升起这个正命，刻意远离这种邪命呢，就会升起这个正命。好，这种三个离心所，这三个离心所呢不会同时升起，为什么呢？它这个三个心所呢不会同时升起，因为当你要刻意远离妄语的时候呢，你的所言呢跟你要刻意远离杀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缘。比如说你杀生，你的所缘是众生嘛，所以它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所以这三个离心所呢不能够同时升起，只能够个别，当你要远离刻意远离杀生的时候就会升起正业，当你要刻意远离讲说恶口的时候就才会升起正语，当你刻意远离这个买卖供屠宰的动物的时候呢才会升起正命，所以这三个不会同时升起，只能够个别的升起。那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好，现在我们进入两个无量心所，第一个是悲，悲的特相呢是欲罢除他人的痛苦，它的作用呢是不忍见他人之苦，它的现起呢是不常忍，那它的静因呢是见到受尽苦难的有情众生呢没有依靠没有依归，就是这个悲呢使到苏梅达这个须弥陀隐士在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之前呢，有一位隐士呢，他叫须弥陀他拥有五神通有一天呢，当他在天上飞行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村镇的人们呢都在很忙碌的在打扫整个村镇，他就感到很奇怪，所以他就问就飞下来问他们，你们在忙什么？那村镇的人就说，燃灯佛就要来到我们的村镇，我们为了迎接燃灯佛就把这个村镇呢打扫清洁。而这个须弥陀一听到燃灯佛这个佛这个名字呢就感到非常的欢喜，全身呢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喜悦，所以他也想加入一份，他也想加入这个善业，所以他就跟他们讨一块地烂泥，他就打扫这个烂泥，他其实可以用神通一点一下整个烂泥就可以成为平地了，但是他不要，他用自己的身体呢去造这个善业。但是当他还没有打扫完的时候呢，燃灯佛就来了，怎么办呢？燃灯佛就过来了，他想我还没有打扫，那如果让燃灯佛呢走过这个烂泥呢就会弄脏他的身体嘛，所以呢他就决定呢把整个身体供养给这个燃灯佛，所以他把整个身体呢爬在这个烂泥上面，让这个燃灯佛呢跟他的阿罗汉比丘呢从他身体上走过，还要做这个布施。那如果他们真的走过呢，跟几千个比丘走过呢，这个须弥陀就一定会死亡嘛，这么多人这样走过，但是燃灯佛跟这阿罗汉比丘都没有从他身上走过，因为燃灯佛一看这个须弥陀他说这个须弥陀就是未来会成为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未来会成为乔达摩，也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佛，他有这一个潜能，他有这个波罗蜜，会成为乔达摩佛陀。那这个须弥陀呢，当他看到燃灯佛来的时候呢，身体啊哇产生很多的喜悦，那他就想说，像我这样一个 拥有这么大智慧五神通的人呢？如果呢，我要证入阿罗汉道，只要燃灯佛一开始短短的句子呢，我一听到我就可以证到阿罗汉道果。但是呢，像我这样有才华有智慧的人呢，我进入阿罗汉道啊，太可惜了。我要为众生，我要为众生呢，我要罢除众生的痛苦。所以呢，他就发起了这个悲心，我们叫大悲心 Mahakaruna。大悲心只用在佛陀，我们不能够讲大悲心。所以他就在那一刻呢，发起了大悲心，就想罢除这个他人的痛苦，因为他看到众生呢，受尽苦难的众生呢，没有依归，所以他升起这个大悲心，所以他就发愿了，他就舍当场呢，他就舍掉了要证到阿罗汉的这个机会，舍掉这个要证到阿罗汉这个机会呢，所以他把心朝向要证到涅槃，要证到这个佛正等正觉佛陀的地位。那如果证到阿罗汉过后啊，可以不可以再来再转去证佛？以小向大，好，在台湾很喜欢用这个以小向大，可以不可以？证到阿罗汉过后，比如说须弥陀，我证到阿罗汉过后，我再来慢慢的回小向大，再来证佛陀，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啊？无余涅槃，佛陀也是无余涅槃呢？为什么不可以呢？你要证到正等正觉佛陀呢，有三种佛陀，一个是靠精进证道的，一个是靠信心证道的，一个是靠智慧证道的。靠智慧证道正等正觉佛陀的时间最短， 他需要的时间是四个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大劫，四个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这段时间呢，他要来修行十度波罗蜜。好，那如果他证到阿罗汉过后啊，不再受后有，他怎么修波罗蜜？他没有时间可以修波罗蜜，他怎么成佛？他不可能成佛。好，所以一切菩萨呢都不是圣者，一旦成为圣者呢，他就不可能再行，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再修十度波罗蜜。所以所有的佛陀呢，当他在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他是在一支香里面，一支香 一次禅修禅坐里面呢，一起证到阿罗汉跟正等正觉的地位。他不会说我今天证到须陀洹，我明天证到阿那含，不是这样。所有的佛陀呢，是在一支香里面同时证到阿罗汉，也同时证到正等正觉佛陀，因为他已经圆满了他的十度波罗蜜。那如果有人说阿罗汉再来回小向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阿罗汉的意思就是煞贼，把所有的烦恼贼，尤其是无明跟爱欲导致轮回的这个根本呢，连根拔起的时候呢，他往生过后他就不可能再轮回，因为他已经把轮回的根本给去除掉了，所以他不可能再轮回。所以当阿罗汉证到有余涅槃，要他再来回小向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些理念呢，你们要清楚。那如果你要走菩萨道的话呢，你如果一个人要走菩萨道，当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学到行舍智的时候呢，他不会证到涅槃，因为他的心已经倾向于菩萨，所以他不可能证到涅槃。他如果证到涅槃，他最多能够再来七次。你七次你要修十度波罗蜜，你修得完吗？修不完，那要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的时间才可以修完你的十度波罗蜜，才可以成佛。所以如果你证到了须陀洹过后呢，如果一个要行菩萨道的人呢，他有时候他很怕去禅修，等一下我证到须陀洹我不能够再成菩萨了怎么办？不会的。你那个意愿呢，自然就会阻挡你成为圣者。那如果你到时候你再决定说 哎呀，菩萨很难修，你放掉你的愿呢，你就可以证到圣，证到这个圣果道果。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菩萨是一个真正菩萨呢，他很多时间都是在跑去喜马拉雅山修行的，哦，不是纯粹只是修福报而已哦。如果你纯粹只是修福报，那个只是一个布施波罗蜜，我们有十度波罗蜜，哦，所以十度波罗蜜一个菩萨呢，要修完十度波罗蜜，不是单单修福报而已。哦，修行禅修是智慧波罗蜜，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佛陀是以智慧跟大悲心而最显著的嘛，所以如果你只是修福报没有修这个禅修呢，你也不可能成佛的。 好，所以这个就是大悲心。那如果你见到受尽苦难的众生没有依归，比如说你看到地震，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说地震的时候啊，他们好可怜哦，那 你自己呢，看到他们可怜，你自己也感到很悲伤，这个是不是悲啊？这个不是悲的，这个是什么？这个，伤心是什么？这个是嗔啊。所以你看到人家悲伤你跟着流泪啊，你不是悲心，这是嗔心。悲心呢是说你看到人家痛苦，你升起的那个心，你要帮助他，这样到了。但是你看到人家痛苦，你跟他一起流泪呢，这个不是嗔心，哎，这个不是悲心，这个是嗔心。所以不要随便啊，看到人家哭，你跟着哭哦，哦，我很有悲心哦，其实你在起嗔心了。好，你哭就是忧伤嘛，忧惧嗔会相应，无形有形一心。好，那如果说看到人家痛苦啊就流泪的话，那菩萨的泪流不尽了。哦，菩萨看到众生都没有依归嘛，那看到他们没有依归就在那边痛苦流泪的话，那菩萨道他怎么也走不完。哦，就是要采取行动，哦，去帮助他。那你帮助了过后呢，那个人呢并没有得到什么改进的话呢，那你就要起什么心啊？你要起什么心？舍心，你就要起舍了。萨悲萨达甘玛萨卡，这是他的业。好，我已经尽力帮助他了，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到他，这是他的业。你要这样思考才不会起嗔心。这叫如理作意，如理思维。这个舍心呢是十度波罗蜜最难修的一个，十度波罗蜜的最后一个就是舍。好，另外一个呢喜，随喜，就是随喜他人的成就，不妒忌他人的成就。这个随喜呢是取愉悦的众生为所缘，不妒忌。那这个悲呢是取呢遭受痛苦的众生为所缘，你才能够升起悲心嘛。那要升起喜呢，你就要取这个愉悦的众生，有成就的众生，你随喜他的功德。这个随喜功德呢是最容易做的善业，最容易做。你看到人家有成就，你就跟他啊杀戮杀戮杀戮，你就很快就得到一个随喜功德，又不用五分钱，什么都不用出，这最容易做到的。但是呢最容易做到的东西呢却又不容易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烦恼的关系，我们妒忌的心太重了，要讲出杀戮实在是讲不出口。好，最后一个无痴。一个无痴或者叫慧根心所，慧根它透彻的如实知见究竟法，透彻的如实知见究竟法的真实面目，那个就是无常苦无我或者四圣谛。慧呢亦称为智、无痴、正见跟择法。我们有 七个觉知啊，其中一个是择法，那个择法呢跟慧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审查四圣谛时它是最为主要的，所以称为慧根。这个慧呢 它的作用呢是给予智慧之光、哦、令心的目标呢更加清晰，或者呢或如照亮目标的油灯一般、哦、当你升起智慧的时候呢，你的心中呢同时升起了那个光，所以叫智慧之光、哦、尤其是你修到这个生灭智的时候、哦、你会看到更强烈的光、哦、那个光呢是由智慧而产生出来的、哦、修定呢也是会产生很强烈的光、哦、定跟慧呢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光。所以佛陀说呢，这个智慧的静音啊，就是定。所以佛陀说，有定者呢，能够如实知见究竟法。好，那我们完成了52个心所，我这边要做一个补充。我们一共有4个无量心所，但是呢，这边呢，我们只谈到2个悲跟喜，还有2个是什么？慈跟舍，这2个跑去那里了。啊，怎么没有谈到慈跟舍呢？慈呢是包括在无嗔里面，我们有一个无嗔心所。那舍呢是包括在中舍性、啊、所以四个都有、哦、不再重复。所以只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这边只讲2个悲跟喜。好，我们看11不定，11种不定富随法，迁妒忌，那你看看荧幕就好了哈。妒忌迁恶作，这种叫不定富随法，它是个别及偶尔才升起的。它可以不可以一起升起？为什么他不能够三个一起在一个心事刹那，在同一个塑形心升起呢？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们的目标跟所缘不一样、哦、在一个心事刹那呢，七个塑形心里面，在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呢，一定要取同一个所缘，不能够取不同的所缘。不同的一门心路过程可以取不同的，但是在同一个一门心路呢，只能够取一个所缘。比如说你取味道的话，那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就要取味道，不能够同时取色所缘、哦、色所缘是另外一个一门心路了、哦、所以这个妒忌呢是取什么为所缘呢、啊、妒忌是取别人的成就才会产生起妒忌心吗？那谦呢是取自己的财富，自己拥有的东西不要跟人家分享，所以根本是不同所缘，所以不能够一起升起，只能够个别的升起。那恶作呢，恶作是取什么所缘？是取自己该做的没有做、哦、或者是做错的你去追悔、哦。好，那三个离心所呢，正语、正业、正命呢，也是个别即偶尔升起。好，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刻意的要远离这个说谎呢，它就会升起了。好，两个无量心呢，也是个别即偶尔升起。两个无量心，一个是悲，悲取什么为所缘？痛苦的众生。那喜呢？愉悦的众生、哦、有成就的众生，你随喜他的功德、哦、那慢呢，慢是偶尔才升起的、哦、当你起慢的时候他才会升起，你不起慢心呢他就不会升起。然后昏沉与睡眠呢也是偶尔升起，他只是跟有形的心才会升起，跟无形的心呢他不会升起、哦、所以这11个心所叫做不定富随法。好，我们来看，当你现在你在听闻经、哦、听经，当你在听经的时候，心中升起什么心？善心还是恶心？
善心。
一共有多少个善心？多少个善心？我不是问美心，我是问善心啊。二十啊，不对耶。一共有多少个善心？我问的时候才来找答案。八个善心，四个与智相应，四个与智不相应、哦、OK 八个、哦、那现在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如果是你智慧听的话，就是与智相应、哦、那如果你今天是自动自发来的呢，是无形、哦、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听闻佛法，那我们的心，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名法，我们来研究一下哈。第一个是心王，心王呢一定有，一定只有一个，哪一个心呢？如果你是带着 喜悦的心听的话，就是业聚智相应无形一心，我们就讲这个心。 好，那跟它相应的心所呢，一定有，刚开始一定有七个，因为它的七个是偏一切心所，不管是善的不善的他都会生气。哪七个呢？触受想思一境性明命跟作意，好，然后再加上六个，因为他是乐句嘛，所以他一定会有喜，好，加上六个杂心所寻是圣解精进喜跟欲，一共有十四个了哈，然后有加，再加上十九个偏一切心心所，所以这三心这十九个一定会升起。那十九个信心念惭愧无贪无嗔终舍信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信心清快信身柔软信心柔软信身色业信心识业性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好，再加上一个无痴、啊、无痴不一定升起哦，因为这个心是与智相应它才升起，无痴就是智慧嘛，如果与智不相应呢，这个无痴不会升起，它不是偏一切心心所、啊、所以一共有三十四个名法，所以你现在听经，你的心中呢，这三十四个名法就在那边一直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好，那每一个善心呢都会带来善的果报，所以你要听得欢喜一点。 好，那如果你是带着一个舍的啊，平舍的舍受啊来听经呢，会有多少个名法？会有多少个相应名法？如果你是带着舍受，因为有乐句舍句嘛，那如果我们今天是以舍句智相应无形一心，多少个？一共有多少个名法？多少个？这么容易，怎么你们会答不出？舍句你就去掉那个喜就好啦，啊，舍句你去掉那个喜就剩下33啦、啊哦、那如果你是与智不相应的，你今天来听是来看看罢了，你根本不相信、哦、听经会带来好处，那你的心中你升起的心是舍句智不相应无形一心，那多少个心法？多少个名法？多少？32啊，去掉无痴，去掉喜，所以剩下32个。好，再来考你啊，比如说现在一只蚊子在打你，在咬你呢，好，一只蚊子在咬你，那你不要去杀它，你刻意远离这个杀生，那在那一刻你心中升起多少个相应的灵法？好啊，慢慢想吧，慢慢的想吧。你可以远离，因为你有智慧嘛，你知道杀生不对哈、哦。 所以多少个民法？多少？三三不对，34不对。如果是你带着智慧，然后你是以喜悦的心情去做的，哦，你要知道不杀生，所以你很高兴你不杀生。多少个？不对，这给你们猜到完了。多少？猜到完了就差一个没有猜到。35哦，就是刚才那个听经的34嘛，再加上一个正业，加上一个正业心所，所以一共有35个。来，再考你，好，哦，你现在看到，哦，因为众生非常的痛苦，所以你升起了想救济他的心，在那一刻，多少个明法在你心中升起？如果是你是带着一个比如说业聚智相应无形一心啊，这一颗心呢，那相应的心所全部明法加起来有多少个？34不对，35，那35多加一个悲，多加哈，34再加一个悲，所以35哦，再来呀，啊，再来，大概你们都懂了。好，如果你说要远离啊，比如说你父亲叫你去开店啊，卖一些酒，你说我不要做，我不要做这种东西，那个时候你心中升起多少个明法？多少个民法？你跟我讲多少个就可以了，多少个？啊？这个分别多少个？多少个？刚才有一个，刚才我说你刻意的远离杀生嘛，哈，现在你刻意的远离那个这个邪业嘛，所以有多少个？35嘛，哈，35，34再加一个正业，所以一共有35，哈。那比如说你避开这个，哈，你刻意远离这个杀生，这个贩卖毒品或者贩卖麻醉品或者贩卖酒，哈，但是呢，你并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善业来的啊？有多少个心所？有多少个善业明法？你不认为这个是善业吗？我要刻意远离它，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是善业。好啦，换一下啦，换一下啊！比如说啊，一般上你刻意远离呢，你既然刻意远离，你当然知道它是有智慧的啦，所以这个不成立啦啊！换一下啊。比如说你知道你刻意远离，但是你是带着一个舍的心情去做的，你刻意远离这个邪业，好，但是你是带着一个舍心去做的，那多少个心法，多少个明法在你心中升起？啊，34个，就是刚才那34个啊，这个34个去掉那个。去掉无知，去掉什么？也是34个，去掉什么？不是，我是说以有智慧哈，但是呢，他是带着舍的心态去做，舍俱智相应，无形一心，多少个明法？34个啊。34个，扣掉喜，然后加上一个正业，加上一个正业，所以一共有34个。好了，以后你慢慢去研究你们的心吧，哈，我已经把一个大纲啊告诉你们了，以后你再慢慢的研究你的心。好，现在我们再进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当一个禅修者呢， 证到涅槃的时候，证到涅槃，他的道心跟果心升起的时候，那个道心一共有多少个心所，一共有多少个相应，相应明法，一共有37个，37个，34个，你们已经懂了，再加上正语、正业、正命。好，问你一个问题，刚才已经说过了吗？正语、正业、正命不能够同时升起，为什么现在能够同时升起？好，刚才讲的是欲界的心，欲界的心，现在讲的是出世间的心。出世间，当一个禅修者证到道果的时候呢，他的道心呢一定有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因为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正是八正道，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他们斩断了这个邪语、邪业跟邪命，是他们同时升起的。只有在出世间心里正语、正业、正命呢，才是同时升起，因为它是八正道里面的三个。来，你看85页，三个离心所呢，在出世间道心与果心里面呢，肯定有三个离心所，他们即是八圣道分的正语、正业、正命。但对于世间心呢，就是欲界的心，他们这只有在刻意远离恶行的时候才会出现。对于处世间心呢，三个离心所呢必定存在，在道心里他们是八圣道分的其中三道分，各自执行断除造与恶行、生恶行及邪命的倾向的作用，这是在道心里。在果心里呢，他们出现为道完成其作用之后的清净与业跟命。你看出世间的心路过程，来，出世间的心路过程，第一个是有分波动，有分段，然后一门转向，一门转向就观行法的无常或者苦或者无我，然后偏坐进行随顺，也是取行法的无常或者苦或者无我之一。过后呢，种性，种性就取涅槃了，种性呢，它斩断凡夫的种性，而进入圣者的种性，所以它取涅槃为所缘。但是呢，它不能够断烦恼，断烦恼呢，只有靠道，道心，道心须陀洹道、阿那含道等等，只有道心才能够断烦恼。那这个道心一升起呢，所以初次证得道果，这个道心一升起呢，一共有多少个明法？多少个？37个，然后我们已经研究过了37个。那三个正语、正业跟正命呢，就是八正道里的三个道分。那果心呢，也是37个明法，但是果心的正语、正业、正命呢，他们的作用又不一样了，他们出现为道心完成其作用之后的清净与业跟命。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37个心所里面，哪一个是我？哪一个是我？是谁在享受涅槃的寂静？在37个心所里面，谁在享受涅槃的寂静？啊，受，对了，很聪明啊，受在享受涅槃的寂静，并不是我。 这三十七个星手里哪一个是我？哪一个？没有啊，没有我啊。每一个星手呢都扮演他各自的作用，过后呢他就消失了啊。所以每一个星手加起来就扮演他各自的作用，他的任务完成过后他就生，他就灭掉，另外一个星手又在升起又灭掉，所以生灭生灭，没有一个我啊。所以谁是造业者？来看荧幕啊，谁是造业者？谁是受报者？是否是灵魂？所以觉应尊者呢，在《清净道论》里有写到哈，没有业的作者，也没有应熟的受者，没有果报的受者啊，只是诸法的转起。这个诸法就包括心、心所跟色法，只是这些法的转起跟生灭，这才是正确的见解，这种才是正见。所以研究阿毗达摩呢，可以去除你的身见，暂时的去除。要真正的去除呢，你只好证到道，道第一个须陀洹道呢，就能够去除你的身见了。那谁是造业者呢？还没回答我的。 你回答了受报者，谁是造业者？思或者意愿本身呢，就是造业者。思就是52个心所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思或者意愿本身呢，就是造业者。受受本身呢，就是受报者。除了这两种心所之外呢，没有人造业，也没有人受报，明白吗？好，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究竟地心所。我讲的比较快，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然我应该花更长的时间来一样的解释的。那现在呢，我要回答一些佛友提出的问题。那位问的人还没来是吗？啊，三宝弟子还问，还是没来哈？好，可能他是问来给你们听的哈。好，没有关系。啊，他的第三个问题是波罗蜜。我们时常讲波罗蜜有过去，波罗蜜有过去，没有波罗蜜，波罗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的问题是波罗蜜是一种属于善的业报吗？来，你们回答，波罗蜜是一种属于善的业报吗？是，波罗蜜不是报，不是业报，波罗蜜本身是善业啊，波罗蜜不是业报，所以这个问题啊提的不对哈，我会再解释哈。所以波罗蜜是一种属于善业的，它不是业报来的哈。在阿毗达摩里的教导中是如何解说波罗蜜？阿毗达摩里呢没有解说波罗蜜，但是呢我会给你很好的解释哈。我们要如何由累计善业转成累计波罗蜜？好，我们要如何由累计善业转成累计波罗蜜？好，波罗蜜在巴利文叫做巴拉蜜，巴拉蜜，它是两个字的组合，巴拉跟意，那个中间那个 M 是没有意思的，巴拉蜜。两个字的组合，巴拉的是巴拉的意思，就是到彼岸，到彼岸，到彼岸就是什么？就是涅槃的意思。好，巴拉到彼岸，意呢？意的意思就是使某人证道，使某人证道。所以巴拉蜜的意思就是某种善业呢，使某人证到彼岸，也就是涅槃的意思。 哦、那这个然后再讲这个涅槃呢，我们要讲到菩提 body。菩提有三种菩提，一种叫做正等正觉菩提，另外一种叫做独觉菩提。独觉菩提就是辟支佛正道的境界，辟支佛当他正到这个独觉菩提的时候呢，他不会讲法，他自己正道，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开示是圣地，他不像正等正觉佛陀。所以辟支佛呢，在一个时期里可以有500个辟支佛一同出世，但是他没有办法跟你说法，他只是自己证道罢了。好，这种叫做独觉菩提，不像正等正觉菩提。好，我们释迦牟尼佛是正等正觉菩提，所以他可以说很多法。好，那第三个菩提叫做弟子菩提，好，萨瓦嘎波提弟子菩提。这个弟子菩提呢，又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上首阿嘎萨瓦嘎波提，上首弟子菩提。第二个呢，玛哈萨瓦嘎波提大弟子菩提。上首弟子菩提包括舍利佛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只有两个。然后大弟子呢，就是大迦摄啊、耶稣陀罗等等，都是大弟子菩提。然后第三个菩提叫巴嘎帝摩帝，就是普通弟子菩提。比如说现在有人证到阿罗汉了啊，他证到的菩提叫做普通弟子菩提，他不算，不属于上首弟子。上首弟子要在佛的时代才可以出现，大弟子呢也是要在佛的时代。好，那现在证到的阿罗汉呢，只能够叫普通弟子菩提。好，那如果一个人造善业，好，不过比如说他布施、持戒、禅修，好，他的心呢是导向正道这个彼岸的，好，正道不管哪一个菩提，好，正等正觉菩提也好，必知独觉菩提也好，或者是弟子菩提也好，这种业呢就叫做波罗蜜。那如果那波罗蜜跟善业又有什么分别？善业呢，你一般上的善业呢，如果你是造善业布施，你希望呢下一世呢出生在天界，享受天界的五欲之乐，或者你希望呢出生成为一个美女，人见人爱的美女呢，这种呢叫做善业，不叫波罗蜜。好，如果说某些人做善啊、布施啊、持戒啊等等呢，他的意愿呢就是只是想在下一世在轮回中呢享受到了，这种叫做善业，也没有说不好哈、哦，但是它不叫波罗蜜啊、哦。那如果你们要把这个善业当作波罗蜜的话呢，所以你们就要在造善业或者持戒禅修的时候呢，把你的心呢导向正道菩提，可以是辟支佛菩提，或是正等正觉菩提，或者是弟子菩提。所以每次我们在回向功德的时候呢，我都把你们的心呢导向正道菩提，我并没有跟你们许愿要证到美女啊，还是证到天界的享受等等。好，所以这个是善业跟波罗蜜的分别。现在明白什么叫波罗蜜吗？好，你们回去再跟他解释吧。好，接着一个问题，学生接触佛法数年，对于基本上应该修学的内容呢，即次第上并无一系统，并无系统性的概念，是否可以请法师建议一早晚课内容？即早晚课内容要做什么啊？这是因人因哈，个人因人而异哈。但是在上座部南传呢，一般上呢，他们都会送一些普遍上应该送的经，比如说第一个是吉祥经，吉祥经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经典。好，那第一句话就是远离愚人，清净智者，所以他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啊。你们可以，我建议的就是早晚课你可以读这个吉祥经，然后呢，持经也是非常好的哈。持经呢，你可以受到保护啊，受到天神的保护等等，所以这个持经也很重要。然后呢，四念处，你一定要读四念处，如果你是要修行的话啊，四念处。 接着下来呢，十二因缘也是很重要啊。所以如果你能够读上每一天早晚课都做这几种呢，我想大概也够了。那第二个问题，平常演读的内容，比如说他平常应该读什么书啊？啊，如果你要正确的了解佛法啊，第一个你应该要读的就是四圣谛啊，佛法不离于四圣谛，佛陀初转法轮就是开示这个四圣谛，所以四十五年说法呢都是在讲这个四圣谛。那这个舍利弗尊者讲哈，在所有的这个足迹里面哈，大象的足迹是最大的，所以在所有的善法里面呢，四圣谛的容量是最大的，所有的善法呢到最后呢都流入这个四圣谛里面。好，所以你们要演要读书呢，你们要选择有四圣谛内容的书。四圣谛包括八正道，八正道本身就在四圣谛里面，然后戒定慧等等，这些都是你们应该读的书。好，另外一个问题，请问法师，律藏、经藏、论藏，所谓的经藏呢，是否所谓这个经藏呢，是否包含阿弥陀、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金刚经、地藏经、华严经？都不包括啊。这个经藏呢，一共有五部。第一部是长部，尼卡尼卡亚；第二部是中部，玛吉玛尼卡亚；第三部你们叫科尼亚尼卡亚哈；第三部是杂含桑优达尼卡亚；第四部是安古达拉尼卡亚增支部啊；第五部是小部，小部的包含很大。啊，有卢氏语啊，本身经啊等等，都包括在小部，所以这五部呢就是经藏。好，第三个问题呢，一门安止塑形过程中的一门转向偏坐进行随顺种性，以及出世间安止塑形过程中的一门转向偏坐进行随顺种性，其所言及意义是否相同？好，为了解释这个，请你看第二章心之定法啊，心路过程之概要，心路过程之概要。然后你打开第八页，没有的人你跟朋友哈一同看。好，看到没有，一门安止塑形过程，第一次证得安止，有没有看到？当你第一次证到这个禅那的时候呢，这个心路过程呢就会在你心中升起，心路过程第一个是有分波动，后面在后面第二个呢有分段，然后一门转向，因为你就要证到禅那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肯定会有安般念事项，我们取安般念为首啊，我们拿安般念来说，所以当一个人要证到禅那的时候呢那他的事项已经很稳定了但事项呢就有如钻石般一样明亮，非常稳定。然后当要证到禅那的时候呢，他心中就会升起了安止塑形，一门安止塑形过程。我们来看这个一门安止塑形过程，第一个呢有分波动，第一个是有分波动有分段，然后一门转向，一门转向取什么为所缘呢？事项，安般念的事项，然后偏坐，偏坐是什么意思呢？你来看157页，来顺次是偏坐进行随顺及转性，第一个刹那名为偏坐或者预坐，它为什么叫偏坐呢？ 因为他准备心流呢正入安止定。如果你没有这个的，你请看荧幕哈。之前还没有进入这个安止定的心呢，是欲界的心哈。那现在这个片座呢，就要准备这个心呢，证入了安止定，所以叫片座。那这个片座生灭过后呢，接着下来另外一个刹那叫做进行。进行的意思呢，是因为它已接近安止。那第三个刹那呢？第三个刹那名为随顺，因为他顺从在他之前的心，以及在他之后的安止。之前的心是欲界的心，过后的心是安止的心，所以他是桥梁啊，顺从他。第四个刹那呢，名为种性，以禅那定呢，他因为超越了欲界的心而登上广大心，广大心是色界心啊，色界跟无色界禅那心叫做广大心，所以它叫种性，因为它超越了欲界的心而登上了广大心，广大心种性而得了其名。那禅那的心呢，禅那已经明白了，就进入这个禅那。所以这个意作一门转向偏作进行随顺种性跟禅呢，这些都是取在这个一门安止塑形呢，它是取事相为所言。那在处世间呢，在处世间的偏作进行随顺种性是取什么为所言？刑法的无常或者苦或者无我，所以他们的所言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意义也是有一点不同。比如说在处世间安止塑形的种性呢，是去掉凡夫的种性而证到圣者的种性，所以它意义是不一样的，明白吗？问的人明白吗？好，然后我要再补充一点上次我回答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佛弟子呢在面对疾苦的时候呢，应该如何如理作意哈？之前我已经跟你们说过要观无常苦无我，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我就提出另外一个方法，这个也是我自己有时候用的方法。当你身体在生病或者面对病苦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我的苦，我的苦，你就是苦上加苦。那你要怎么转变呢？我自己曾经做过两次，非常的有效。第一次是头痛，痛得非常的厉害，关不过，有时候关无常它不能够无常嘛，所以很痛苦，因为你正念很强你才能够关到它生灭，不是每一次你都能够关到生灭的。那我最后就想说，我在这边一直关了的这个头痛关不过，我来换一下方式，所以我就取我的头痛，愿一切众生脱离头痛。我不再把我的头痛看着我的头痛了，愿一切众生，因为头痛很痛苦嘛，所以愿一切众生脱离头痛，愿一切众生脱离头痛，就把我的心呢往外扩散，愿一切是对一切众生升起的一个悲心哈。结果呢，大概五分钟或者十分钟，我头痛突然间不见掉，非常有效，比看医生还有效。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另外一次是我的胃痛，也是一样，就取我的胃的痛呢，希望呢一切众生呢脱离这个胃痛，也是很有效，在很短的时间呢，这个胃痛就消失了。所以你们试试看。时间到了，刚好时间到，这一次呢很好的机缘呢，我们有机会，我有机会呢在这边跟大家开示这个阿毗达摩，然后我又看到大家听得非常法喜了，所以我也讲得很高兴， 其实这样也是给我一个鼓励了哈，因为大家听得这么高兴的话呢，我就会越讲越忘我哈。好，如果没有就算了哈，谢谢大家。我们回向功德哈，把今天呢听经的功德、布施的功德、水洗的功德，很多功德哈，全部呢回向给一切众生呢，也希望这个功德呢能成为我们正道菩提的。菩提的助缘，以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亨何都，以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扎尤何都，以当咩本央萨巴萨达南德玛萨度萨度萨度。其实哈，我应该感激你们，因为你们给我一个行智慧波罗蜜的机会。好，讲经讲这个阿毗达摩是一个智慧波罗蜜。好，如果没有你们来听呢，我不能够对墙壁讲话。好，所以呢你们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行这个智慧波罗蜜，所以也是感恩你们。好。